听说一个月前就在问了，感谢主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我想题目是挺怪的啊，这个题目叫做兔子和母熊的故事啊。我因为很久没来，所以在思想说我在这边要分享什么信息的时候，我有三个期盼啊。第一个呢，我想分享一段经文呢，是大家平常不太查的啊，不太查得到的啊，所以就找了这段经文。第二个呢，是说这段经文呢，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容易有误差啊，就是说我们平常想当然而啊，中国人好读书不求甚改啊，中国人这个就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这个样子来。我想呢，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文来思想一下这些东西啊，到底在说什么事情啊。第三个期盼呢，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讲的这些信息呢，跟我们日常的生活，跟我们周遭的环境完全没关系，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讲了也基本上没啥特别的意思，是吧？所以就是说让我们最后呢，当思想过这些经文之后，能够想到说，哎呦，这些经文跟我们周围的环境很有关系啊，完全可以应用到我们目前整天看到的情形啊。目前看到的情形是怎么样啊？是吧？一天到晚在角力，是不是啊？这美国这个蓝党跟绿党啊，跟红党，我变成讲台湾了，是吧？这个红党跟蓝党在这里杠不下啊，这个中国跟美国商战啊打个不停啊，要管我的稀土啊，你要打我东我就打你西啊。那这今天这个信息呢，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啊。那这个信息有一个就是解释旧约的圣经的学者很有名，待会儿我会讲到啊。他呢把这段经文定了一个题目，他叫做先知信息和怜悯啊。先知是来传神的话语的，信息是要把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来应用这些信息告诉我们。那神之说要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是因为他对我们有怜悯，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些信息能够知道我们为人处事能够对我们周边的环境知道怎么样子来处理啊。所以今天的经文大家刚刚读过了，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因为这是很有趣的一段经文哈，列王记下2:23-25，是不是大家最近没有查过这段经文吧？我相信是不常查的啊。那我们一块读一下哈，一起来读好不好？同声弟兄姐妹一起来哈。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确实是蛮特别的一个经文啊。那讲到说以利沙他是从耶利哥这个城到伯特利去，这两个城市里头都有一群先知培训的学校，叫做先知学校啊。那他和他的以前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两个人都是培训许多在主内准备服侍的这些忠心的仆人啊。那他们在这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有一个开始的祷告。主，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你在亘古以前你所施的怜悯，主也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仔细的来查考圣经背后所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赞美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蛮奇怪的经文啊。那有些人读了经文之后就开始问了，这42个童子是怎么个讲究，怎么回事啊？42个童子是不是8-9岁的小朋友啊，调皮捣蛋的一些初中生啊、高中生啊等等啊？这是我们很本能的想法啊，因为童子嘛，是不是啊？童子年龄能大到哪去呢？小朋友嘛，是吧？然后这个先知呢好像挺没有气度的啊，不太柔和谦卑啊， 这个被人家嘲笑了就回头来咒诅人家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然后竟然出现两只母熊，这两个母熊还挺凶悍的。刚刚读的时候说，撕裂了多少个人呐？42个哟！哎呦，母熊很厉害哦，啊，怎么回事啊？这先知以利沙，刚刚就我们最后一节，他最后到底去了伯特利没有？你刚刚你的印象去了没有？他想去，没有去成，他最后又回到撒玛利亚去了，是吧？没有进去啊。然后先知以利沙到底要干嘛，他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看起来的一个冲突啊？然后这段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大家都领受到了没有？就说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啊？有些时候啊，这很有趣的啊，有一个牧师呢，他就说，他在讲道的时候，美国人啊，他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没事不可以嘲笑秃头的牧师大概他头发不是特别多是吧啊，有人就是这个样子，想当然耳啊。Elisha goes to Bethel, children mock him, he curses them, bear eats them, end of the story. 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 有什么 好研究的，这么简单的故事嘛，就是一群啊，他要去伯特利，然后一群人出来嘲笑他，他受不了了，他就咒诅他们，然后就有两只熊跑出来，然后就把他们吃掉了，故事就结束了。哎呀，如果今天这个样子的话，哎，也挺干脆的啊，挺解气的。哎呀，这个很快，干净利落啊，清清楚楚，开始讲了啊。所以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呢，现在越来越知道啊，读圣经的人哈，我们这边这个 Norma 是念过神学学位的啊，读了希伯来文，读了希腊文，我当时看他那个讲义密密麻麻，还蛮佩服的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来看，今天要带大家不要想当然耳哈。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查经呢，很容易就是说我认为我看我想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都是靠自己想啊。任幻想飞驰啊！我们今天回到原文去看看啊。所以旧约就是读希伯来文，新约就是要读希腊文啊，看看这些字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里画了一个鞭炮啊，我母亲已经过世有一些年了啊。过去她我父亲过世了之后呢，她到美国来，那时候我的儿子还很小啊，我儿子现在不小了啊，现在我儿子绝对不是童子啊，他的孩子我们刚从台湾回来，我和他的就是我的孙子在一起，那是真的童子啊。他那个时候我妈妈问他啊，我妈那时候刚刚从台湾啊到这边来，因为父亲过世啊，过新年问我的儿子说啊，你喜不喜欢过年？我儿子说喜欢啊。那这个奶奶就问啊，你喜欢什么呢？他说我最喜欢过年的一个东西叫做火饼干，这东西叫火饼干。为什么叫火饼干？ Firecracker 中文翻译啊。那现在这些开始有这些 DeepSeek 啊，或者是有这个 ChatGPT 稍好一点啊，那 Google Translation 啊，这个有些时候我是觉得很搞笑的啊。譬如说我们现在找教会，哎，这个北京啊，现在礼拜天下午聚会啊，我在别的地方找找看有没有更合适时间更好的教会，这个叫 Church Shopping， 是不是啊？ Church Shopping 你知道 Google Translate 的翻译什么东西吗？教堂购物很奇怪啊，给大家看一些很奇妙的 很莫名其妙的翻译啊。上海菜四喜烤麸啊，所以有人翻译哈，就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 CC Roasted Husband Roasted Husband 烤麸烤先生啊请勿食用外带食物，这是经常有的嘛。那他就是前段对半，请勿食用 Please don't be eatable，不要吃。外带，这个带它解释成皮带 exterior girdle food girdle， 很莫名其妙的啊。这个热狗多拿滋，你看它的英文翻译你可能不太清楚，它写 hot dog and AIDS 拿滋，它翻成这个拿滋是艾滋病的滋啊，这个是 hot dog donuts 是吧。然后拿铁咖啡，你看他怎么翻译的，这个人显然不是喝咖啡的人，他写 coffee with iron 下面说喝了柔和令人舒畅，他翻译 It is easier 这些都翻译呢，原因呢，因为那个时候翻译这些的人都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啊，跟我们很多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啊，我认为是这样子，我想是这样子，我认为啊，这个熊出来吃了他，四个儿童子骂人呢、啊，秃头的人不甘愿，等等啊，这些就是所谓的本能的反应啊。那至少应该去找 DeepSeek 稍微找一找啊，看看是怎么回事啊。好，今天的大纲哈，刚刚我看到大家手上的大纲大概还没有改哈，这是今天的大纲。那跟这个我们刚刚读的三节经文啊有关系的，第一个这个就解释四十二个童子是怎么一回事，第二个在这里讲秃头的上去是什么意思，第三个就是我刚问的一个问题，说先知好像不太柔和谦卑啊，会咒主人，先知会不会咒主人，会不会啊？好，刚刚读的好像照字面看他是咒主人是吧。第四个说两只母熊撕裂童子，真的吗？啊，神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吗？神不是爱世人吗？怎么会让这个熊来撕裂这些童子吗？那最后就是等到详细查了这些之后开始来看一看啊，先知他要讲什么信息啊，然后他的信息是什么，然后从他的信息的背后看神的怜悯啊。发生的地点啊，这个地点是在伯特利啊，它的历史背景是这样子的啊。在圣经中大量行神迹的这些事情呢，只有三段时间啊，每段时间差不多两代人啊，这是冯伟牧师他在《生命纪刊》里头所写的，好像是《生命纪刊》啊。他说第一段时期就摩西约书亚很多很多的神迹是吧，第二段就是在列王记上下提的以利亚以利沙这一段时期非常的多，第三段当然是耶稣来了之后使徒时期非常多的神迹啊。其他的时间虽然也有神迹并不多啊。那今天我们会不会有神迹呢？我相信神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还是会有神迹的，只是没有像那三段时期那么多而已啊。那就来一个小问答了哈，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个人都是当时以色列当中的先知，他们都行了很多的神迹啊。那这两个先知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答案呢？以利亚呀，我这答案都给你了嘛，以利亚在前头嘛那旧约当中这两位先知哪一个描写哪一个的先知的篇幅比较多？以利亚名气比较大哈，其实篇幅以利沙比较多哈，以利沙的章数稍微多一点啊。那哪一位先知行的神迹比较多？现在开始大家开始犹豫了，哎呀，刚刚我讲以利亚讲错了，现在要押宝押以利沙，你认为哪一个人的神迹比较多？篇幅多的神迹多吗？是不是不是啊，是因为当以利亚要被提升天之前，他跟他的等于是他的训练啊培训的同工以利沙，他说你如果要求什么在我还没有上天之前你可以求，他说愿感动你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啊。加倍的话，因此呢大家就在这里头做读经研究啊，有人说以利亚做了八个神迹，以利沙做了十六个啊，这是一种说法，有人说他做十个他做二十个，你加倍嘛是吧。那有人点的更细，我看过最细的啊，有一个这个南卡的一个学者，那是很久1920年1930年他写的啊，他说一个是十六个一个三十二个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哪个人神迹比较多？以利沙多啊，以利沙比较多啊。然后在新约里头啊，以利沙已经两票对一票了，那谁在新约当中出现比较多？以利亚比较多，以利沙没有什么哈。那最后就是说这两个先知他们服侍，这是因为每次要凑题目的话呢，凑五题比较有个完整所以给大家第五题让大家有满足感哈。这个两个先知是在南国或北国服侍啊？他刚刚说他完了之后从伯特利到哪里去啊？ 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在北国乎是南国乎？北国啊，两个人在北国啊，这是一个小问答，是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啊。现在开始看了啊，在那段时间哈，列王记上下啊，从撒母耳开始啊，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工，就当时啊，从之前的这些书信士师记看到哦，当时说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是蛮乱的一段时间。然后在路德记，路德记出生的发生的时间大约也是在士师记的那段时间当中，但是就看到路德啊，他开始有了孙子啊，然后后来是成为大卫的先祖啊，就开始有了希望了。然后接着看看撒母耳记上下，说撒母耳记等于说是士师的最后，或者是先知的开头。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他呢开始把以色列从一个很糟糕困难的光景当中带出来。那带出来从他开始啊，在列王记上下提了11次，提到这个字哈 ，Bani Naviim 啊 ，Navi 是先知加 im 复数，是先知的训练的学校。所以英文有一些人写说 Company of Prophets， 有些说 Sons of Prophets 啊，或者是就是一个训练先知的学校啊。那在列王记下，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开始有几个地方，包括我们刚刚提到他从吉甲到伯特利去啊，所以吉甲有一个先知学校，伯特利有一个先知学校，耶利哥也有，约旦河边也有，最后到以法莲山地啊也有啊，所以这些都是在这里啊有先知学校的。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头有讲到说哈，从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记得刚刚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题目叫什么？叫做秃头秃子与母熊。秃头这个头就是这个 Rosh 啊，头啊。他说今天你的师父要离开你，或者世上的领袖也是 Rosh 啊，就是说你的师父要离开你。因此就我们直接看到说、啊、这个人是秃头不见得啊，他只是说这些话呢是照原来的经文里头有提到头啊，那有提到以利亚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以利亚一天到晚穿着这个驼毛的衣服是吧，所以就说是啊，一个是多毛的，一个是没毛的啊，这样子啊，有点这个意思。但是呢他这里说啊，他说先知的门徒出来看到以利沙说你要接你的师父了啊，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啊，这些都是先知门徒啊。那有一个作者哈、啊、Ryan Hanbury 他写的一篇文章啊，我截录下来 School of Prophets， 他特别介绍这群先知门徒是干什么的。首先啊，这些人不见得是先知在这说预言的，他说是一些啊和先知学习的，和以利亚以利沙萨摩尔学习的一群年轻人啊。那当时这些背景，当然当时也没有修道院或者神学院，他们是跟他们一起生活的，也有独居的，大部分是年轻人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啊。那学习的可能是法律、历史、圣诗和音乐等啊，当时也没有圣经嘛，是吧？所以他是学习的一些东西啊，是这一群人跟着他们的。那有一群先知门徒，你想相对的就有一群什么呢？就有那42个童子要跟他们作对的嘛，是吧？好，伯特利是怎么一回事呢？有没有人晓得伯特利最早开始是从哪里开始啊？以色列的先祖叫做原先叫啊，后来叫以色列，原先叫什么？雅各啊。雅各呢，他呢在这个逃亡当中的时候，躲他哥哥啊，跑到伯特利那个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在石头上枕着石头就睡着了。睡着了，然后就做梦啊，做梦，这个做梦的这个地方一个大岩石哈，我们教会诗班的这个思琴啊， 有一天他还发照片给我们看，他跟他先生说坐在雅各当时做梦的石头上，他们坐个老半天，也没睡着也没做梦。但是伯特利啊，就说雅各他醒了之后，他说哎呦，原来神竟然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啊！然后原来这个地方是神啊，他的天使在梯子上上上下下，他说这是天的门呐、啊，他说在这里可以接触到神，神来找他，所以他完了之后，他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伯特利啊，伯特利啊 ，Beth El 或者 Bethel 啊 ，El 是神的意思 ，Beth 是殿，他说这个地方是神的殿。是天的门，他就取了名字叫伯特利，这是他们先祖开始的地方。但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说、这个先知以利沙他从耶利哥到伯特利去、那伯特利原先是神的殿，雅各说这个地方是神、我见到神的地方、应该是很尊贵的、应该是很圣洁的蒙纪念的。但是后来在耶罗伯安南国北国分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图，北国分的时候，北国耶罗伯安、总是想到说他的北国的百姓每一次要到南国到哪里去献祭啊，到耶路撒冷献祭，这个人很厉害啊，他就在最北边的但跟最南边的伯特利盖了两个、拜金牛犊的殿、所以以后呢就变成了败坏的地方。所以先知书何西阿他称这个地方叫做伯雅文、Beth Evon、那 Beth 刚刚讲是什么东西啊，殿， Evon 就是虚无的，没有的，什么都没有的，他说称这个地方是虚无邪恶的殿、所以伯特利以前是他们先祖见到神跟神开始有关系的地方，现在变成一个败坏的地方，而且这个败坏一直在持续着。所以先知他要奉神的差遣要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去传达神的信息、好，开始讲四十二个童子、童子我刚刚说你如果就这个字来想，童子是啥意思呢？因为我八九岁的小朋友啊，很无知啊，天真无邪啊，讲话很可爱啊，是不是啊？我才从台湾回来哈，我儿子呢，他住在加州哈，他到亚特兰大，比他从旧金山到台湾还费事哈，他到这个台湾还更便宜，也更方便，飞的时间还短啊，也不用转机啊，直接飞台北，所以我们在台北见面。哎呀，我看我们那个孙子哈。我还好，我太太那简直是高兴的，什么动作都是可爱，胡闹也可爱，哭也可爱，这种叫童子。那这四十二个童子是不是像我孙子这么可爱呢？讨论一下子回头看这个字童子呢是两个字组成的前面这个字Nair，Nair，Im 就是那个是童那Quatam 这个字是小的意思，所以幼小这个字加上这个后面的这个孩子的复数加起来两个字就变成童子了所以我们翻译成四十二个童子。那现在就要回头看了，如果看这个翻译它这个翻译成童子或者幼童的这个字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路德记里头这我是一直去查经查出来的路德记里头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讲的是路德是吧，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他说那是谁谁谁，那这里的翻译讲的是仆人仆人是不是一定是童子呢？基本上不太可能是童子了是不是在地里头服侍的人监管收割的那更妙的是在撒母耳记下提到大卫大卫他有一个他的随从边上叫米非波设，米非波设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叫乃尔他的仆人名字叫洗巴，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今天一个童子有十五个儿子可不可能是童子呢？说不定年龄跟我类似才会有十五个孩子是不是不太可能吧，不太可能是吧？然后 在萨摩尔记上讲到哈，当时的先知以利亚年纪昏花了，他的两个儿子在神的面前服侍啊，是在欺负在欺负献祭的人，然后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很重了，所以这两个少年人或者是两个仆人，这两个人基本上是祭司啊。所以讲到说这个童子的童啊，童啊，儿童童是不是真的是小孩子呢？翻译成仆人超过50次，有15个孩子，不可能是孩童。然后这两个人甚至是祭司，所以在旧约圣经里头碰到这个字，有翻译仆人，有翻译祭司，有翻译王啊。待会儿会讲到有一个王，他说我是幼童啊，然后士兵，但是不是童子啊。那现在在解释这个幼这个字啊，你看到这张照片哈、啊，这个队形是3长2短是吧？这个刚刚跟莉莉啊在会前在交换，她说明年4月她要回台湾，她是台湾台大毕业55年纪念，我是50年，明年我4月也要回去啊。那过去我们在大学那个时候快毕业的时候到溪头啊，大家晓得吗？溪头是台大的实验林啊。所以我们大学的时候到溪头去凭学生证住统铺一个晚上10块钱啊，所以我们经常到溪头去啊。到溪头去，我们5个同学一起在溪头的路上走啊，刚好就有5个同学在一起啊。他就说有一个同学就很高兴，就回头说：“哎呀，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啊，是3长2短，三长两短，大家猜我是短乎，我是长乎。”不要说3长2短哈，4长1短我也是那个短的啊。然后里头有一个同学呢，他个子比第二高的人高个大概那么2-3公分，他说不对不对，这个不是3长2短，他是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是1长4短。所以长短高矮大小是什么呢？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啊。所以 讲这个幼这个字啊，再回去看原文非常有意思啊。你有时候我现在年纪大了哈，退休了哈，也每天查圣经哈，去看这些旧约新约，哇，觉得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你看到哈，创世纪1章16节，神他造了2个大光，哎，这个大呢是godel啊，大的光，然后他说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大的是什么呢？管昼的是什么东西啊？太阳。小的呢？月亮。然后呢还造一堆星星哦。太阳大不大？大。月亮大不大？月亮也不小啊，月亮不小啊。星星呢？星星也不小啊。所以不管太阳也好，月亮也好，这里讲的大的小的是相对的。太阳确实是比月亮大，月亮比众星大，但是不是绝对的啊。所以讲到这个幼是相对来讲年龄比较小，年龄比较大，不是说我是儿童8-9岁，不是这个意思啊。1984年总统选举非常有趣的一段对话，我每次看到这个都哈哈大笑。当时 Reagan 啊，台湾翻雷根，好像香港的人翻里根，我不知道国内是翻译什么，里根是吧？里根，他当时呢1984年选总统的时候，他的对手是 Walter Mondale 孟戴啊，是 Minnesota 的参议员啊。当时 Reagan 啊，他是73岁， Mondale 56岁啊。那当时现在这个 Trump 也好 Biden 也好都比他当时还老，不过在当时他已经是破纪录的老了。所以在总统辩论的时候呢，辩论的主持人就问 Reagan， 他说哈，有人对于你的年龄哈有点担心啊，你自己怎么看这些问题呢？哦， Reagan 啊，马上就是满满的就讲，他说呢，是的，我也确实很担心这些事情啊，我现在以我的年龄呢，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占便宜啊，来对这些年幼无知没有经验的孟戴尔做任何不利的事情 啊，看到了没有？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是73岁，然后孟戴尔56岁，那两个人相比，哪一个是长的，哪一个是幼的呢？孟戴尔是这里讲的年幼的啊，年幼的。那孟戴尔是不是童子呢？56岁不会是童子了，但是跟雷根来讲，雷根就是笑他说没有经验啊，而且呢是 opponent youth， 就看起来年轻人哈、啊，非常没有程度了哈、啊，就这样子啊，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回答，看得连孟戴尔自己都在笑哈、啊，非常幽默的啊。所以讲到说当时有多少的童子啊，他们在干嘛？啊，那就讲到我刚刚讲翻译有翻王啊，当时所罗门他自己啊，刚刚我们在读这些经文哈，我听到这个 Noma 有读哈，就是当时这个大卫祷告的时候说，如果人在我的殿当中哈，谦卑自己的嘛，我就要使你听你的祷告哈，要洁净这个地方。然后接着所罗门继位，所罗门继位的时候他说啊，神啊，啊，使你的仆人，仆人是讲他，就是刚刚这个字乃尔啊，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但是我是幼童。当时所罗门确实是相对来讲蛮年轻的王，他的年龄差不多20岁，但是不是8、9岁的小朋友啊。所以刚刚读的经文3节里头看到被伤到的有42个人，42个人被伤到，真正的人数应该不止42个人吧。可能80个人，可能100个人，一堆人啊。然后讲到说母熊是从哪里来啊？今天在城里头，你在开车的路上有没有看到过母熊啊？有看到的人举个手，说不定可以吃熊肉。不可能的，是吧？那他到伯特利去，这些童子42个人，并不在城里头。他们在哪里？在林中，所以在林中以至于会碰到熊嘛，是吧？可见这些人，为一大群的这些年轻人或者祭司，为什么会跑到林中去呢？埋伏在那里准备找茬嘛，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些人他们从林城里头到林中啊，是为了要攻击神人以利沙。为什么要攻击以利沙？是因为知道以利沙要带信息来。为什么以利沙要带信息来呢？因为以利沙他怜悯神，怜悯他要把神的怜悯带给伯特利这个败坏的城市的人，但是这些人就出来要准备攻击他啊！所以这些人很多可能是伯特利殿中年轻的祭司啊。刚刚我们讲说是有这个先知的门徒在这里培训做神国的事情，相对的有一群人在伯特利敬拜邪神的殿当中出来的人，不在城里头，躲到林中准备要攻击以利沙，因为以利沙带着神的话语，带着神的信息来。好，那这些42个人讲什么话呢？他说秃头的上去吧，是什么意思？你想这个就讲秃头的上去吧，这个话是不是很柔和谦卑呢？不柔和谦卑啊，非常凶悍的、啊。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些童子翻译应该改掉哈，一大群年轻人从城里出来就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戏笑这个字啊是很严重的字哈，不是说这个无知的啊开个玩笑随便喊一喊，小朋友天真烂漫随便喊一喊，不是啊。在又是查这个哈巴谷书里头讲到说加勒底人哈，他们是残忍暴躁之民啊。这一群加勒底人啊，他们征服各地，他讥笑君王，君王他都讥笑啊，笑话首领，嗤笑一切宝藏，逐垒攻取。所以这个字哈 ，colossus 不是一个很轻松的字啊，它是非常恶毒的字，非常重的在这里啊。以西结书在责怪以色列人背弃神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名臭多乱的城啊！”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笑你。那讲到的是说耶路撒冷因为背叛神，将来要整个城要毁掉，然后所有的人都要讥笑你。所以当这群年轻人在这里讥笑的时候，并不是随随便便讲几句话，事实上是非常恶毒的话。 然后回答就说伊丽莎是个秃子吗？刚刚好像有这个印象啊，我不是说吗？传道人说哎呀没事，不能笑秃头的牧师啊。呵呵，但是呢他这里讲到说哈，他的老师伊利亚，伊利亚每次穿个毛衣啊，毛衣这里讲哈，是一个 owner of hair， 就是说他身上很多，所以人家一形容他穿的毛衣，他是翻过来穿的啊，里子朝外，毛在里头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他腰束皮带，国王说啊，这个人是提斯比人伊利亚啊，所以相对来讲，他是穿着一个皮衣啊。至于他头发多不多啊，是不是秃头，不知道啊，不知道啊。那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看到说，哦，你的师父讲到头啊，你的头要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们不要作声。所以伊丽莎是不是秃子不知道，圣经里不清楚哈。但是有一件事情，就说神在旋风当中把伊利亚接到天上去啊，在接到天上去的时候，伊利亚把身上的这个衣服甩下来，伊丽莎就接起来。他不是之前说愿感动啊，耶和华感动的灵加倍的赐给我，所以他要求加倍的能力，因为他碰到将来的挑战，碰到的艰险是超过伊利亚两倍，所以他要求两倍的灵。然后他就拿起这个毛衣来啊，拿起掉下来的衣服，拍着水就过了约旦河，然后再拍着水再回来啊。所以当时的人，至少这些先知门徒知道伊利亚被提升天，知道伊丽莎要接着伊利亚当他们的老师啊。但是旁边的人在这秃头的上去啊，秃头的上去啊，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跟你们那个老师一样，就消失不见了，就死掉吧，到哪里去了算了啊。所以这个话说秃头的上去吧，他咒骂是非常的恶毒，要他和他的老师一样上去，不是什么好话，就是你滚蛋，你消失啊。好，回来了，先知会咒主人吗？先知会不会咒主人？会啊，先知会骂人的啊。不过呢，更多的时候啊，这个字啊，咒主啊，他说奉耶和华的名咒主啊，在罗马书里头1章28节哈，使徒保罗讲到当时的人到处都不听神的话，背逆神的道，因此神到最后怎么办呢？就任凭他们去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任凭。只是说你如果一直坚持要走这些邪恶的道路，不敬拜神，不听神的教导，不听神的话语，我就让你们去自己败坏嘛，是不是啊？并没有咒诅你，只是说呢，我把本来神要给你的恩典，神的怜悯，现在神啊，如果是这个样子啊，就让他们自己去吧，这是任凭，所以并不是咒诅啊。好，现在下面就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了，两只母熊撕裂童子是真的吗？两只母熊会不会来撕裂这些童子啊？现在不管童子是年轻人年纪大的人，熊来撕裂可能不可能。好，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人他就问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两只熊吃掉了这些人吗？然后举行了42个孩童的葬礼吗？有没有熊可不可能吃掉42人？再怎么能干也吃不了这么多人，是吧？然后这些孩子撕裂了之后就举行葬礼了吗？一个一个举行葬礼？没有啊，没有啊。然后熊显然行动缓慢啊。那熊他特别提到是母熊啊。美国这个很有意思啊，有人做圣经研究还特别去研究说这些熊是哪一种熊，是灰熊啊，是棕熊啊，但绝对不是北极熊啊，但是就研究它的尺寸大概有多大，能吃掉多少的。哎呀，我都看了之后哈哈大笑，但是我想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啊。这个重点是说这一群动机不善的出来在这里搅乱的，来阻挡神信息，阻挡神先知的这一批人啊，怀着恶意的人啊，神就让他们被伤到啊。所以撕裂这个字呢，在 旧约圣经里头很多的地方讲的是分开人群，也叫做巴阔啊，分开道路也叫做巴阔，树林也叫做巴阔啊。摩西带以色列人啊到旷野地之前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分开什么东西啊？分开红海啊。分开的字是什么？就是这个字啊，分开啊。所以熊呢在这里，他们在这里胆子很大，敢跟熊在这里争斗啊！啊，熊东抓西抓，抓到了当中的一群人，是不是啊？所以另外一个作者哈，这是1989年写的，这《Wilmington's Guide to the Bible》，他说42个傲慢的叛徒被抓伤，作为神圣的处罚。所以有没有这些事？有，因为他们是在这里恶毒的对待神的先知，要消灭掉神的信息啊，所以神就让他们被抓伤啊。那请问神会这么凶吗？神会让熊来撕裂人吗？圣经有没有其他地方写神让这些事情发生的？哎，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神，有慈悲的神，神会不会有这些事情啊？大家认为呢？要不要投票一下？不要让你投票，到时候你如果投错了有点不好意思啊。神会用熊伤人吗？好，何西阿书刚刚讲的哈，讲说这群人是讥笑这些，他说遇见他们必像丢骰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有没有？有，母熊、母狮还有野兽。当你实在是背弃神啊，荒唐到极点的时候，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啊，任凭熊来撕裂你啊。那不但是熊啊，在圣经里头还有地方哈，很妙的啊，神用很特别的武器发出来黄蜂，把这些外邦人哈撵出去，发黄蜂啊，把亚摩利的二王在你们面前撵出，所以神也用这个黄蜂啊。很多年前我在各位当中在分享信息的时候讲这个四师记哈，讲过说神经常啊非常的有创意哈 creative， 所以神让这些四师，当时以色列人被这个非利士人欺负，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铁器啊，打不赢，哎，结果神就用另类兵器 alternative weapons 啊，三家赶牛的棍子竟然也打死600个人，呵呵，相当厉害，非常牛的啊。雅意一个弱女子要对这些非利士人的大将军哈，大将军西西拉啊，西西拉在他帐篷睡觉的时候，他拿一根帐篷的橛子啊，一个营钉轻轻敲敲一敲，就把这个大将军，他有900辆马车啊，把他打死了啊。然后最有名的用另类武器的，在四世纪里头，哎，这个大家如果你答对的话，哎呀，我们没有带奖品，有谁是最厉害的用了很特别的兵器杀死很多非利士人？谁？参孙啊，用什么？用干掉的颅腮骨杀死多少人？1000个啊。所以神也让这些事情发生，不是不会发生的。好，在旧约的学者哈 Walter Kaiser 哈，他过去是三一神学院啊，专门讲旧约啊。他在讲这个旧约神学的时候，讲到这一段经文，他说以利沙呢是带着神的信息啊，他是讲到的信息就讲秃子和母熊，然后他就说他带来的信息改变了以色列人的命运吗？他用下面这段话历代志下说是以色列人嬉笑神的使者。藐视，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这个熊出来，神的愤怒向他这些悖逆的百姓发作，不是42个童子，是42个在这要消灭神信息的人啊。所以就讲到神他差派先知，他要传递信息，他有怜悯啊。我又讲这个故事了啊。 这个 Starbucks 啊，最近一个消息很有趣的啊，这跟大陆有关系啊。星巴克是美国最大的咖啡店，是吧？咖啡店里头卖咖啡的这些人叫做什么？你晓得吗？英文叫他叫 barista， barista 这个翻译，那我特别去找中文去翻译 Google Translate 的说这是咖啡师。barista 是什么呢？在酒吧里头调酒的啊，各种酒加起来，咕咕咕咕咕咕摇的这些人叫 barista。现在呢 ，Starbucks 这些配咖啡的，给你加 cinnamon， 给你加什么糖，给你加什么的啊、加蜂蜜什么什么，这些人也叫 barista 啊。但是呢，有一个病 ，phobia， 就是害怕不接触，所以最近有一个新创的名词叫 barista phobia。能不能不用 Google Translate 你就想这是什么呢？ Barista Phobia 是什么呢？不愿意去见咖啡师的这个毛病。为什么不愿意？这个是现在的这一代人，这一代人叫 Gen Z， Gen Z， 我们这里头有没有 Gen Z 的？我想我绝对不是 Gen Z， 我是 Baby Boomer， 那里头可能有些人是 Gen Z 啊。那这个上个月哈、这是七月是两个多月前哈、讲到说大陆有一个咖啡公司在纽约开了两家店，这家咖啡公司叫瑞幸咖啡，我是不知道哈、我在上海的时候呢，上海最大的前五名的咖啡连锁店没有一家是 Starbucks， 前五名都是台湾的咖啡，但是不是瑞幸咖啡。那表示什么呢？表示我是 baby boomer， 年纪很大了哈。现在新的，那我问大陆的人，他们知道，我们这里头有没有人知道瑞幸咖啡的？你知道是吧？哎呀，你喝不喝的？哦，这个纽约啊开的这个店哈，瑞幸咖啡，2023年。他们因为做账造假，这是我当时在退休前后、有研究这个瑞幸咖啡的事情，他们虚报他的收入、夸张很多、原先他是报到这个 NASDAQ、是这个科技股，那算科技公司，结果被人家禁、被罚款，最后打出去了。但是呢，在大陆啊，他从现在哈、大陆的你看下面这个数字6800是 Starbucks 一家一家在关呐、然后瑞幸现在是16200家，然后呢马上到明年年底要增加到24000家，那瑞幸的生意你看到几乎是 Starbucks 的4倍。为什么呢？跟这个 barista phobia 有关系、因为现在的人喝咖啡啊，你想哈，瑞幸最大的特色就是你要用它的 APP 在手机上头去点咖啡、点了之后平均去领咖啡的时间2分钟、然后 Starbucks 平均等的时间6分钟到8分钟、时间是一回事，瑞幸咖啡平均不连税的话2块钱一杯，在纽约开的就是这样，但是呢在这个 Starbucks 平均6块多钱、那一般的人 会喝什么咖啡呢？现在通货膨胀价钱很贵，谁要去喝6块多的咖啡啊？所以我看到都觉得很奇怪、那现在就讲到、有一个文章写的、这也是很有趣的文章，7月30号，你看这是针对的这个 Starbucks 的文章出来的，他说这是解释什么呢？他说 Gen Z、Generation Z是我们儿子他们这一批年龄的人、他们都是有害怕见人，不想见人、什么东西都是 在线上 去搞、然后说他们不愿意到店里头去面对面的去叫咖啡、因此有一些统计数字，他说在 Gen Z 这个年群呢、我是不好意思问你们年龄，尤其说年龄是秘密、这里头应该有一些人是 Gen Z 的了，我儿子这些就是 Gen Z 了，30多岁40岁、那他们47%的人不愿意跟人家面对面的去见面、 7%的人根本就不要去店里头去人家问你说点什么点什么，宁愿是手机。我也是这个样子了，虽然我年纪是蛮大的，呵呵，我也懒得去点，尤其是我很小气，如果今天让我有选择，我绝对选瑞幸2块钱的咖啡嘛，楼下的咖啡也是2块钱，大家晓不晓得现在涨价没有。以前我在楼下每次来等你们的时候，我就叫一杯咖啡2块 2.12，因为要加税，很高兴，喝得很高兴，很大一杯。然后38%的人呢，他们不买咖啡的结果就要自己在家里做咖啡，但是做咖啡找人来喝咖啡，做的咖啡不好喝又觉得没面子，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做好的咖啡呢？哎呀，你们竟然不知道啊，表示你们跟我年龄一样啊。用 AI 啊，我要做这个东西怎么做啊？有一个现象是我读了这个文章才看到的，哎呀，我看了之后大吃一惊。他说 Gen Z 的人平均有 4.1 个 Yeti 的杯子。我再问一下，我们这里头有没有人有 Yeti 的？有，你是 Gen Z 啊，年轻人哦，平均 4.1 个，而且呢还配色的。就譬如说呢，我有灰色的，我今天出门要穿灰色的牛仔裤，我带这个灰色的这个咖啡保温杯啊。你知道我不是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吗？跟我的儿子跟我们的孙子住在台北这个仁爱新义安和这个 LBNB 住了大概8天啊。哎，我就看，哎，以前他在我们家，他回来啊，他来到我们家来就丢了那个保温杯，他的保温杯就是 Yeti 的。那这一次我去看到我的儿子，不但我的儿子，我的媳妇儿啊，她背的背包都是压体的，啊，这些是Gen Z的人。我想我扯得太远了，这些人不想跟人接触，什么东西都是利用线上，都是第二手消息、第三手消息啊。更夸张的哈，我在这个台湾哈，台湾是小吃是很棒很棒的啊。这个听说现在在大陆，你如果街上连小吃连给这个街上的叫花子给钱都要刷这个阿里费是吧？要刷这个什么支付宝什么的，啊，台湾现在也这个样子呀。我在台北到这个真理堂啊，真理堂做礼拜在台大对面啊，真理堂4000-5000人的教会，这个聚会出来，那最后我们的亲人就说哦，我们就在这个麦当劳就这个东西啊，一堆机器在这里啊。然后我儿子呢，他们 Gen Z 嘛，用手机找了一家啊，在台北捷运总大楼的楼下吃这个客家菜，好菜好吃的不得了。但是呢，我吃的非常的紧张，因为呢扫码点菜，然后我太太呢在这里扫着这些这个看，哎，我要吃这个汤圆，客家汤圆啊，你看那个墙上有客家汤圆，哎呀，我在那找来找去找不到，因为我儿子忙着招呼孙子，然后孙子说哦，我喜欢吃挂包，哟，他竟然给我讲中文要吃挂包，那当然要给他买，找不到啊，紧张的要命啊，非常紧张。我出来之后当然心脏病没发作了，我心脏还可以了，但是呢确实是很紧张。那就讲到这一代的下一代的人叫做 Generation Alpha， 2010年以后到现在的人叫 Generation Alpha。Generation Alpha 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是 Digital Natives， 对于手机的东西熟得不得了啊！我们的孙子到我家来，他现在高中1年级，16岁，什么东西我不会，他们 just like that。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什么东西都是 hyper connected， 什么东西都是看线上，什么东西都看线上。2年前在巴黎奥运会出了这么一个节目啊，基督徒天主教徒非常大的反感，他们演了这么一个剧啊，这个剧呢是一群变性的人啊，同性恋的人还有小孩子在里头演。你看这个剧，你大概不了解背景，不知道他在演的是耶稣最后晚餐的场景啊。那达芬奇他画的画现在存在米兰，他用这个画他演他们的剧，就演耶稣的这些东西啊。那 现在回头来，先知信息和怜悯，先知给的信息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拿去这个样子。好，那现在讲到说这些人啊发消息，中国人比较习惯用抖音是吧，这个很多的人用 Twitter， 现在不叫 Twitter 叫什么叫 X 是吧，然后早一点的人我知道台湾哦，如果在台湾要找餐馆都要用这个 Facebook 啊， Facebook 现在叫 Meta 是吧，这些我都不用的了，我三个都没有啊。脸书是偶尔被迫用的，有时候出来都看到几十年前的消息啊。那有人就说现在呢，就说这些年轻人啊在线上看消息，他们说抖音啊太温和，推特太温和，脸书太温和。他们讲到这个啊，大家晓得这个 Luckey McGivney 哈，他杀了这个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的总裁哈 Brian Thompson 是吧，他明明是个杀人犯，现在把他当成是一个英雄在这里。上个礼拜还在出庭，还在那审讯，说好像很多人很推崇他。那因为这些网站呢太温和，现在他们发消息发到这个东西上，叫 Blue Sky， Blue Sky 里头非常多的这些很奇怪的，就说几乎是这个真理颠倒的这些消息哈。我女儿住在那个北维州啊，住在 DC 的附近，离 DC 不到10 miles 八九 miles。她住的地方叫 Falls Church， 离她家不到2 miles 的地方住着一个美国的这个大法官，这个法官叫做 Amy Coney Barrett 啊，就是最年轻的一个女法官是吧？很优秀的一个女法官啊。那我跟女儿在这边带着孙子。开车经过的时候，哎，看到一群人站在那边，我说是干嘛？他说呢，这群人每个礼拜四晚上黄昏的时候，就到这个法官 Barrett 他们家门口敲锣打鼓啊，吹啊什么什么，就在这里闹，就说每一个礼拜是固定的时候一到就去了，像报道一样就去那边闹啊，吵得不得了啊。Barrett 有7个孩子。今天如果你家里头在你的小区里头，今天人家来，不管我是做什么职务，人家有事没事，不要说是一群人，不要说42个童子，啊，3-5个人在这里来，你高不高兴啊？你觉得有没有安全感呢？啊，这些人闹，不但是在他家旁边闹啊，我不知道现在还闹不闹啊，但是呢，就觉得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然后呢，闹到说他在洛杉矶哈郊外 Simi Valley， 在 Reagan 的博物馆里头去做演说，讲到法律的原则的时候，这群人穿着这些衣服去他的门口闹，就说他的这些判决的内容啊，是非常糟糕的，怎么样怎么样啊，什么什么不好。结果 Barrett 在演说的时候就说 ，Read the opinion。就说我今天所做的判决，你去看我判案的这些文字内容，你知道我判的什么东西，完全没有。这些消息来源是什么呢？ Blue Sky， 什么一些这些非常恶劣的地方就来这里闹啊，就来这里闹啊，什么东西都是在网上啊，都在网上。弟兄姐妹，我今天我说我来对大家分享这段信息有3个用意。第一个呢是查一个我们平常不太查的经文啊，列王记下不太查。第二个呢是讲到42个童子，讲到神的先知的咒诅，讲到这些什么在这秃子上去吧上去吧等等，好像看起来好无伤，其实你详细去看它的内容，背后是非常恶毒的，是在阻挡神他的信息到一个需要神信息的地方啊，让神的怜悯没办法彰显啊。那第三个就是说要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你有没有觉得这跟你有切身的关系啊？上个礼拜天在 DC 的一个天主教堂啊，他们是因为最高法院每一年开始啊，会有一个弥撒，会有几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会去参加， 结果门口有一个人弄帐篷，在里头抓到几个蛋，在他的附近的车上抓到200多个土制炸弹呢、啊。要杀这些，说是安排好了要杀这些法官，最高法官还特别埋伏到，为什么呢？是吧？然后你看到说这些教堂啊、被炸被杀什么的，很奇怪啊，是吧？然后我想，我不要说我是支持以色列或者不支持以色列啊，但是犹太会堂啊，现在很多的会堂要重兵啊，每一个礼拜啊，每一个礼拜要聚会的时候，好多的警卫在这边。为什么呢？因为有42个童子会在这里闹，阻挡神的信息啊。我想我不采取什么政治立场，只是让我们看着这些经文的背后，看到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天真浪漫啊，无关痛痒。事实上是这一群社会上很多的人不知道是受了什么样的影响，一直在网上散布一些非常奇怪的消息，然后做出非常恶毒的动作，包括就如同当初在阻挡以利沙要传递神的信息一样。我在北堂参加主日学两季，这两季是在查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5章讲到耶稣在要离开他的门徒之前跟他门徒所讲的话，我想我们读一下这两段，不长，我们读一下，一起来好不好？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接着，恨我的也恨我的父，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恨我。弟兄姐妹啊，他们无故恨我，恨谁？恨耶稣。为什么恨耶稣？无故，没有任何什么特别的道理，只是因为神他要传递他的信息，神要施他的怜悯，这些人就出来抵抗。所以今天讲的母熊、秃子以及42个童子，弟兄姐妹，背后是有阴暗的世界的势力在这里要阻挡神他的信息和神他的仆人。那我想就是我们很仔细的查了这些，你看到这么短短几句话里头出现多少的恨呢、啊？多少的恨，这个恨 Masio 希腊字是很强的，非常的恨。而非常恨的原因是哪里？没有任何道理，是吧？他说恨你们，为什么呢？世人跟世界都是同一个字，是 cosmos。 他说世人呢恨你们，因为，他们我拣选了你们，他们就恨你，所以我们今天当基督徒，很多时候很多人对基督徒很敌视，不要以为稀奇，很多人以为这种东西是非常敌视的，那你常常看到，你要看新闻啊什么，经常看到这些东西，尤其是你如果滑手机看一大堆这些，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信息，但是求神怜悯我们，神有怜悯，神他派他的先知，神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知道这些幽暗世界的背后，他们经常要阻挡神的先知，阻挡神的信息，阻挡当初阻挡以利沙到伯特利去，而伯特利后来以利沙没有到伯特利去，那今天也一样，当我在这里奉神的差遣在这里跟你分享这些信息的时候，我是很痛心的，很严重的告诉大家，说是这里讲到他们恨我，他们恨我的父，他们无缘无故的恨我，那知道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灵里要警醒，不要想什么东西都是42个童子，不是42个童子，好不好？很严重的事，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一段很特别的一段经文，故事背景似乎很单纯，但是故事背后当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和我们今天周围的环境和我们切身每天所面对的幽暗世界对神 对耶稣，对基督徒，对我们所要宣讲的信息，对你所差派的仆人使女，主都是无故的在恨，主真是求你消除我们心中的恨意，让神你的爱临到众人，也让我们随时知道警醒，知道在许多的事情的背后都有幽暗世界掌权的恶者在这边掌控，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